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解放军连续三天进行代号为联合利剑的环台军演，超过200多架次的军机军舰分别从北中南穿越海峡中线，最后一天更是出动了多达91架，包括苏-30、歼-15、轰-6等各型战机，不但突破了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时的记录，也刷新了历来共机扰台的单日记录。此外，我们看到中共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也首次以编队的形式通过巴士海峡，经台湾东南沿海进入西太平洋展开航训，还在宫古岛附近演练了舰载机的起降，并与美军航母尼米兹号在台湾东部外海近距离对峙。中共的军事专家甚至夸下海口，称只有3岁的山东舰对上年过半百的尼米兹，一打起来你就知道谁会赢了。那么解放军这一次的环台军演和去年8月佩洛西议长访台时引爆的台海危机究竟要如何类比？美中两军是否在为真正的台海战争在进行预演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姚成姚中校，姚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在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的系主任林贤生教授，林教授欢迎您。
是，主任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姚成姚中校，你怎么看这一次解放军的环台军演究竟能达到多大的震慑效果？有不少人认为说比去年八月的围台军演好像似乎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也有专家指出虽然没有三面合围台湾，但是好像更具有实战演练的意义了，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次的演习和以往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就是它的一种政治操作，是威胁台湾。一旦台湾有什么敏感的政治事件的时候呢，它都会向台湾秀肌肉，是威胁它。这个是这样的。但是不同的地方，这一次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大量的水面舰艇出来了。我们说中共现在没有能力去打台湾。就是说没有能力去登陆台湾，但是他不会就这么放弃，他现在还在折，他在一直在沿着这个封锁台湾这个作战预案在实施。自从封台作战预案制定以后呢，他从潜艇布雷，到1996年的导弹封锁，到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军机绕台，那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军舰出来，军舰出来的主要的目的是封锁台湾的作战预案，到了最后的实施阶段，他为什么要军舰出来呢？他要破坏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因为台湾经济两头在外，台湾的能源要几乎都靠进口，我也了解到台湾的这个天然气大概就能用10来天储存量，所以军舰出来以后呢，到最后封锁阶段呢。他会宣布在台海周围建立禁航区和禁飞区。那么你进入台海的这个进入台湾的这个商船，它主要的是商船，特别是运输人员的商船，它会阻挡你进来。它的手段现在大家也看到了，4月6号福建海事局发了一个通知，说要登上这个登船检查。那么就是这个情况，就是可以看得到，因为登船检查必须是军舰实施，所以这次大批的军舰出来，实际上已经到了封锁台湾的最后的实质性阶段，就是这次演习和以往演习不同的地方。
好的，感谢姚成姚中校的分析。想请教在台北的林贤生教授，我想请教您的是怎么看这次中共在时间点还有这个力道上的拿捏哦？首先是看时间点，是他等了这个马英九总统和马克龙总统两位马总统都离开中国之后才开始军演哦。那么此外，如果我们从台湾已经进入了总统大选模式的这个角度来考量的话，北京这次震慑的力道如果太猛，可能在政治上会有反效果；但太弱，有可能会被认为是纸老虎。您认为习近平他是否在这次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处境，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那么我的观察或许跟一般的学者专家看法比较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就从上一次的，那么2016年，2019年呢、蔡英文要竞选连任的时候，那么 那么习近平当时的一些做法，他一些做法反而是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的那胡锦涛政权时代，或甚至江泽民政权时代呢，是记起了九六年台海飞弹危机，啊，那么避免刺激台湾的选民支持台独。但是呢，那么在上一次总统大选里面呢，反而习近平是逆其道而行啊，那么刻意提出所谓一国两制，台湾版的一国两制呀，那么刺激台选，他导致了蔡英文啊，那么当选连任啊，所以我认为现在习近平政权是不是刻意的那么让民进党或者台独势力啊继续当选连任，继续推动这个台独啊，以便方便他刺激国内的民主主义，煽动国内民主主义来那支持习近平的武力犯台啊，这是我一个观点啊。所以呢，如果基于我这个观点正确的话，那么习近平他这些演训啊，或者去年的八月演训，都是一种战场经营啊。那么他也没有什么力道太强或力道太弱，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刺激台湾选民，然后让台独势力继续推动啊，那么让中国十四亿中国人能够，那么就在习近平的团结的号召之下来武力换台啊，那么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
嗯，这个按照这个林行生教授的观点呢，是这个没有所谓力道强不强的问题，就是刺激挑衅，然后为战场来做经营。那么就要继续请教姚晨姚中校了。这次呢，您说这个水面舰艇是观察重点啊，怎么样封锁台湾？那其中呢，这个中共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的参演也受到大家的关注，而且他还在这个宫古岛附近演练了歼15的这个起降，并和美军的航母尼米兹号在台湾东部的外海有一个近距离的对峙啊，你怎么从这一次，如果我们可以有地图上来看的话，美中航母互相卡位跟监控的位置来看，解放军他攻台的布局以及美军可能的反制又是什么呢？姚中校，
就目前的部署来说，他还是我刚才讲的，还是这个以封锁台湾为主要目的。打仗呢，这个实行武统呢，他没有任何的胜算，所以他还是实行他的封锁。那么封锁台湾海峡不太难。他有强大的岸基兵力，封锁南北两头和东面台湾的东面这一块呢，他需要就是夺取制空权，特别是台湾的东面。那么从大陆起飞，岸上起飞的飞机，因为它的作战半径所限，或者它的长距离的突防越过台湾岛，台湾上岛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防空导弹，所以呢，这个突防能力也不行。所以将来在封锁的过程中呢，这个航母肯定要到东面来。肯定要到东面来，因为现在的这个山东号航母呢，它这个从根本上说，它还没有完全形成战斗力。这个他这次只带了一条毒解船和一艘军舰，他不形成战斗力，他是来试探路子的。所以说这一次来真正的到打仗的时候，这个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航母不会来。
您说这个山东舰，
包括美国的航母也不会来，为什么呢？美国的航母肯定要在这个距离中国大陆的这个1000公里以外，因为太近了以后，中共的这个东风系列这个导弹饱和性攻击，对美军的航母威胁太大。就山东中国的航母更没有多大的自卫能力，这个体积那么大，速度那么慢，就台湾的导弹很简单的可以把它击沉。所以真的要作战的时候呢，它不会到台湾海峡里，但是在封锁的时候呢，它不是就是战争的那种状态，它会来，所以它这次是试探路子的。
另外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姚晨姚中校，其实我们有注意到说，上一次好像去年佩洛西议长访台的时候，当时啊，这个我们谈这个 中共航母的动向，山东舰和辽宁舰它是出动这个所谓的双航母，两个都有离开母港的，但这一次我们只有看到这个山东号，却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辽宁舰的动向。就您看，刚刚也提到说山东舰的这个战力有没有形成是大家是质疑的，究竟中共现在有没有所谓双航母的能力呢？虽然说他一直说这个对上尼米兹的话，中共的航母是一定赢美军的航母的，您怎么看？
从中共的航母布局来看，辽宁舰和山东舰它主要的任务它是训练用的。辽宁舰就不用说了，在目前是第一航母基地，是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山东舰的出来它是辽宁舰的替补。辽宁舰已经很老了，有从造好以后有40年了。这个舰而且是通过大量的改装，动了上面很大的手术，所以他不就是中共自己也没有把它当作这个作战使用的军舰。那么他迟早要淘汰，而且他淘汰的时间不会太长。另外一个，一条航母不足以担负未来的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培训，所以这两条航母从本身意义上来说它都是训练用的。真正具备战斗力的航母是这个福建舰。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目前在这个长兴造船厂同时有两条航母在那造，而且这两条航母都是常规动力的，就是说004和005和003是一样的，003是舰板。那么按照003的模式，现在004、005目前还在这个长兴岛造船厂在造，大家简单的都可以搜到，你可以从谷歌地图上都可以明显的清晰的看到这两条舰在造。所以未来的作战的具有作战能力的是这个电磁弹射的003、004、005。那么其辽宁舰和山东舰不具备战斗力，他这次出来主要是显摆显摆，这个他这个战斗力非常弱。
好的，感谢姚中校。另外我也想请教在台北的林先生教授，当然解放军在演练这个攻台经营战场，像您说的，但美国和盟友也在演练要如何反制。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其实是美国和菲律宾史上最大的联合军演登场了。那么其实在中共环台军演之前也有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军演，您看看现在东亚各国是不是在这个包括东南亚在海周台海的周边的高强度军演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种台海的新常态啊？等于是说这种频繁的军演，您认为是不是已经接近实战真正的这种台海战争的这种预演或演练了？有没有存在擦枪走火的风险呢？林先生教授。
是。那么当然我刚刚讲了，就是这些演训啊都是中共的一个武力犯台的一个怎么讲，那么战场的经营啊。但是呢，演训是一回事，实战就又是一回事。那么他现在要用航母，单一航母或双航母啊，对台湾呢、形成左右东西两面的一个夹击。但是一个最重要的是，他必须通过日本跟台湾之间的西南离岛的海域，以及啊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吕宋海峡，才能够到达台湾的东部海面，对台湾形成两面夹击一个态势。那么现在呢，日本跟美国啊，对于这西南离岛防御啊，那么将经营很久，特别是日本啊，从2010年呐、甚至在民主党政府时期就已经在经营西南离岛的防御。那么在安倍晋三在2012年12月26号第二次组阁的时候，更加强力道啊，一直到上个礼拜啊，他的第三座的一个，就西南离岛上第三座的反舰飞弹部队跟防空飞弹部队都已经建构完成啊。那么从由北到南呢，这样的西南离岛啊，那么就是防这个就阻挠了中共海空军出太平洋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我们再往南看，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吕宋海峡呢，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美国那么上周那么菲律宾方面也公布了四个基地要提供给美国使用，四个基地其中有三个就在靠近这个吕宋海峡，这个是明显的是要阻绝啊那么中共海空军呢、出这个吕宋海峡。那么北方有日本 美日啊，那么当然台湾也包括在里面，南方呢就是美国、菲律宾，就是台湾的包抄住了，所以让他没有办法通过啊。那么所以就要形成了，那么对台湾也左右夹紧，那真的还不知道，就不要打了才知。打了才知道啊，演习是一回事，实战又是一回事啊。那么，而且这个美中的这个航母对峙啊，那这对还没有真正实战开战的这过程当中的对峙，是可有可能啊引发一些冲突的啊，这可能性就会很高了啊。比如说，那么今天一些新闻都透露出来了，在这个八号到十号这个三天的演训当中呢，那么美军的军机啊就进入演习区域里面啊，那么让美中之间军机有一个更进一步啊引发冲突可能性就更高了啊，就危险在这里，危险在这里啊。
是是是，那姚中校你怎么看？刚也提到说最新的是美军军机有在这个连续三天的这个联合利剑环台军当中进入这个演习区哦，等于是不只是美中航母的对峙，美中军机也在这个同一个区域不断的来出现啊。再来就是菲律宾和美国的这个演习，不晓得你怎么看？因为从位置来看的话，虽然这个中共的航母有这个行经巴士海峡，但是如果真的在这个实际战场上的话，美国又在台湾之间和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话，可以说是把这个中共的航母给一个限制住。你怎么看美菲联合军演在整个台海战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呢？姚晨姚中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角色。
嗯，
美军这个显示出美军对保卫台湾，是维护台海两岸的这个和平与稳定，它的决心是很大的。那么从历来情况看，中共在南海举行的演习，美军都要介入。我记得好几次美军的这个侦察机和军舰都冲到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演习区里面去了。
嗯，
那么美军在这时候绝对不能示弱，是吧？这个所有的这个，你比如说他的尼米兹航母过来了。他昨天还出来了，还来了一条军舰，到了这个南沙的这个中共这个岛附近去了。
是一艘驱逐舰，
他的这个侦察机，S-135，P-8I，这个经常这个EP-3，这个常年不间断的在这里，在中国沿海这一块巡逻，这个显示的出来是美军保卫美国保卫台湾。守护台湾的这个决心和信心，这也是给中共看的，也是给台湾人民看的，更是给全世界看的。美国不会在这上面跟中共做交易。
嗯，美军的决心跟美国的政治意志，这个介入台海战争当然很重要。当然这一点就要请教这个林贤生教授，您在台北怎么看啊？这应该是环台军演的同时，其实最后一天，这个访问台湾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麦考尔，应该在这个演习开始的时候还在那个台湾啊。那么有关于美国出兵协防台湾，他在台湾也发表了一些说法。你怎么看这个时候，选在这个时候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麦考尔访问台湾，并且针对美国出兵协防发表他的看法呢？
是，我完全认同前面贵宾的那一个说法啊，美国防卫台协防台湾的决心是应该相当的明确啊。那么刚好提到了，这是日本、美国啊，要防卫西南离岛，阻止共军过去。那么是从2021年十一月，当时的美军的驻印太战略司令跟日本的联合参谋总长共同啊巡视整个西南离岛的防务，就透出一个相当明确的一个讯息啊，美日啊，那么再把这个西南离岛变成固若金汤一样啊，那么还有呢，再加上啊。那么拜登总统上任之后，连续讲过四次说要出兵协防台湾。我想有些人呢、啊，所以以美论者都说，这个拜登年纪大了啊，怎么样？我想是说，年纪大了，老人痴呆，不可能四次讲的话都是一样。更何况，那么讲了这么样的一个明确啊，就是他意志上是相当明确。重要的是在美国介入这个台海战争的实力。啊，实力、决心，再加上实力，再动用这些力量的那个，兑现你的决心的一个力量。还有呢，一点就是要 对手，也就是中共，必须能够正确的解读这样的讯息，不要误判，不要虚张声势啊。那么这个美国议员呢，是麦克尔访问台湾，这个呢，就是有说啊，说习近平可能会不开一枪就能接管台湾啊。那么这样一个警告是对的，这样子警告对的啊。那么我说中国人是孙子后代，孙子兵啊，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乃上上之策。那么如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就是瓦解台湾内部的团结，削弱台湾人对美国与日本介入台海战争的一个信心啊。那么这些啊，那都是中共啊，那么那个加紧对台湾的一统派势力的一个宣传啊，或者是对那么那一些美日方面的一些作为啊，就是要来削弱那么台湾人对他的信心啊。这样的话就可以造成他真的是属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大打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一个把台湾打烂的一个台湾，被打烂的台湾，那么对中国来说毫无价值，毫无价值啊！所以呢，他最高的就是不战而屈台之兵啊，这是我的看法。
不战而屈台之兵，姚中校您怎么看？刚刚这个林教授引述这麦考尔说，习近平可以不开一枪就接管台湾，真的有这样解放军不战而屈台之兵的这个怎么样布局？想请教您哦。再来是如果可以的话，连续两个问题，一个刚才麦考尔议员刚林教授谈到，其实他除了去台湾选择这个时候宣示美国的这个协防台湾的这个意志之外，他也细节谈到了说让台湾加入所谓的新链来反封锁。我们知道这个新链很厉害，在俄乌战争期间都发挥作用，让乌克兰的军方可以跟这个其他盟军的通讯有决定性的帮助。你怎么看麦考尔的提议和他的说法呢？
首先我讲中共想在台湾实施他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逼台湾投降，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小。我认为绝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会拥护他们的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他不愿意跟过中共在中国大陆那种生活，所以说这个不会屈服的。这个中共在做白日梦啊，他希望通过这个封锁，逼台湾人这个投降，逼统啊，逼降。这个我觉得他越来越做不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您这讲的这个有个新链的问题非常重要。您刚才讲的在这个新链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起到的作用，实际上中共要是对台动手的话呢，他首先要开展的这个电子战、网络战，
是
他会把台湾周围的这个海底电缆全部给你切掉，然后他用强大的电磁干扰和网络战让台湾的网络瘫痪，这个是肯定要做的。所以加入新链以后呢，就可以解决了这些问题。另外，新链这个系统它是低高度、低轨道的这个卫星，它有好几千个，那么它这个真的是无缝连接，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会有信号。那么这就可以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什么？它对这个导弹的引导，尤其是对无人机的这个精确打击非常重要。但是我现在看的这个新链是马斯克弄的，啊，但是这个马斯克呢，这个中共一直在策反，就不是，在这个渗透它，包括现在的推特，包括很多的，就是马斯克这个，中共是，包括他的，因为马斯克在大陆有生意啊，这个，我持保留意见，我觉得这个很危险，因为美国政府有这个意愿让台湾加入新链。很好，非常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确实对中共来说，威胁不大，威胁这个很小。就是说，新链能不能加入台湾，现在还要打个问号。但是
好的，
我觉得还是要努力，就台湾也要努力，然后美国也要努力，因为没有这个东西，现代的这个战争没法打，可以说没法打。
好的，新链的重要性，感谢姚中校的分析。我们现场有一些网友留言，我来念几个，然后再请这个林教授也跟我们点评一下。这位网友鱼次郎他说，中国的那两艘二手航母是个笑话，目标大又跑不掉，随便一台无人机就可以把他们打沉，他们会是开战的第一个靶子，一旦航母沉了，中共就会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了。还有位网友叫没打过疫苗，中共说那是台独，只是想正当化侵略战争，台湾人只是不想再被不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权统治。 治，推翻结束威权时代，对台湾人已经是打完过的仗了，又来才不要，就被骂台独吗？那么大陆人民何不先终结那种东西呢？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他问说这个中美会在台湾冲突吗？美国会不会武力保护台湾？刚刚两位来宾有稍微针对这个美国协防台湾的部分发表意见了。那么网友塞尔则表示，老共具备作战能力的航母是辽宁舰、福建号，那是纸一般的钢板，能走多远呢？好像很多网友都对这个中共的航母很有意见啊。还有一位是推特的网友叫陈教授，他说这一次的演习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习近平不得不要演这个习，否则那么中共在习粉面前无法交代啊，因为在墙内，他说墙内的习粉都在说上午武力攻占台湾，下午台湾民众就可以排队领中国的身份证了，所以这次的演习是对习近平的交代。想请教这个台湾的林教授怎么看我们刚刚网友不同的意见，尤其是这一次的演习，就是究竟是只有这个象征意义吗？因为也有美国的一些专家还有这个媒体注意到，其实现在习近平已经在备战，这实际的在备战，而且还举出四大迹象啊，包括这个外交事务期刊说，习近平最近讲话都围绕着战争的主题，而且军费也较十年前增加，实施了备战法令、预备役人员法，并且建造新的防空洞和战时一夜，感觉不只是说说而已，是实际上已经在备战了。林教授您怎么看？
是，那么首先呢，我非常同意啊。那么刚刚主持人所公布出来的这有一些网友的一个点评啊，那边意见都相当的对啊。那么刚刚我们的东校那也有提过了。那么航母，中共现在航母啊，它的防空跟反潜的能力还相当薄弱。台湾呢，那么也被称为是刺猬之岛啊。那么按那个飞弹的密集度是举世第一。第二的啊，那么更不要说啊，它这个航空母舰能不能出北边的那个日本西南的那相关的海域啊，或者南边的巴士海峡、吕宋海峡这样子啊，那么如果即使能过来，那么也可能经不起台湾的飞弹的一个攻击啊。那么所以我刚刚提到说，那么中共最高的习近平最高的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啊、那么这是最高的一个理想，也可能这边的妄想啊，也有可能。但是呢，你还是不能，我们啊，这认为这次中共的演训，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所以我一再讲了，他任何演训呢，虽然具有他的一个形式上意义或象征上意义，但是都是有是一种战场的经营、啊，这点是相当重要的啊。那么这些经营的同时呢，也可以啊。那么就是是透过相关他自己的媒体啊，说哇，我说我中共的军事力量多么强大啦哈、啊。那么让台湾人觉得哦。这个打这场战争是不可能赢的、啊、那么在这自己的心房上面呢，就不战而降啊，这种可能性不是说没有，所以呢，那么要因应中共呢，没想到并吞台湾，统一台湾的这个野心啊，那么台湾人自身的一心房相当重要。我认为啊，只要是脑筋正常的台湾人的话啊，享受的民主自由生活的台湾人，没有人会愿意接受一党独裁专制的共产党统治的啊，那么这个已经很清楚了啊。那么至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外交事务期刊所列出的一些习近平备战的四大迹象，没有错，确实有在准备啊。我认为习近平的最终是认为啊，那么是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只要呢台湾是一个民主选举的一个政府存在的话，只要呢中共还是一党独裁政府存在，你要说和平统一台湾，那是痴心妄想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习近平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才会提出一种假设，说他就是故意他刺激台湾人的感情，然后呢煽动中国大陆十四亿人反台独的情绪，煽动起这个民主主义啊，哎呀，支持他的一个统一战争啊。那么所以他一些准备啊，外交期刊所列出一些四大迹象等，这些都是对的，而且这也是老共产党的一种心战的这一个作为啊，而且刻意对外展现他的一个武力犯台的准备的一个迹象啊。那么这些东西可用也不可用啊。那么但是呢，可以让外界知道他对于统一台湾呢、啊，并非他是志在必得。但是呢，他有这些准备，也有可能是虚张声势。那么同时呢，他也有可能啊，最终啊，准备好了付诸实行，就看啊对手怎么给个反应啊。如果那么台湾跟日本啊，那么跟台湾、日本、美国啊，我们坚不妥协，美日协防台湾的意志坚定，实力持续增强，准备好了， 那么他就让他那么无法得逞的话啊，那么最终啊，那他的可能啊，或许啊，那么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么这些动武也有可能性，因为他这
些
就是做。
林教授，那么姚忠孝习近平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吗？那个大家都说他有四大备战迹象啊，但是解放军也的确在三天连续的这个环台军演之后强调说他们已经这个准备战斗，随时都可以战斗。但如果这样子请问您好，您觉得是习近平解放军这一方准备的比较好，还是美国跟其他在印太地区的盟友的应对和准备更充分呢？姚忠孝，
实际上中共已经对这个武统台湾没有任何信心了，所以他才
喊得这么大
声，一个方针就是以武逼强，以武逼统，他是逼着台湾走到这个谈判桌子上，这个他不是说要把台湾炸得一塌糊涂，他做不到，他也不会去这么做了，所以他才有封锁台湾，他现在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以封锁台湾来威胁这个台湾，逼着台湾同意和这个坐到谈判桌上，这个是态度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共这个刚才这个教授也说的很好，台湾的人也不可能说被你一吓唬，这个军舰一来你然后就同意实行你的一国两制了啊，这个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迹象啊，而且中共。习近平在做这个备战的准备，他也是包括他的海空是吧，包括电子战，包括整个的其他的一些辅助手段，他都是现在都在为封锁台湾做准备，他不是说要打台湾，他跟美国打仗他根本没有胜算，这个毫无疑问的，他这个从军队的内部来说，特别是高级将领来说，对这个都持否定态度。这个前这几年，这个国防大学中共的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包括五大军种的这个战略研究部门，他们出来的结论都是一致的，打不了台湾。所以这些人里面以谁为代表呢？就以刘亚洲为代表，他反对打台湾，他认为。敌人真正的敌人在北方，在俄罗斯，所以习近平这次把他抓起来，是吧？所以从军心来看，军队实际上心里都很清楚，打不了台湾。那么习近平在这个两难的情况下，一个是打不了，一个是不得不打，那么采取了一个中间一个手段，就是封锁。所以将来和未来一段时间都是这个中共现在实施的是保交破交的这个。战术就是封锁台湾的最后的关键时刻就是保交破交，破坏交通线，保护交通线。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上半场啊，针对这个环台军演的话题就只能讨论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台湾的林贤生教授，还有姚忠孝，姚晨姚忠孝，我们上半场的精彩点评啊。